再苦，环境不会日正当中，太阳不会永远在你家门前了，马上就过去啊，好景不长啊。所以说都是坏苦，环境好环境消失了，因缘完了，坏了，这个东西坏了，很苦恼。不乐的有毁灭的一天，有完结的一天，然后乐，这叫坏苦，也不苦也不乐，这个环境舍受，不苦不乐，这也叫受，乐受苦受舍受，这个舍不是我把东西给你舍，舍受不苦不乐的，那也有苦，叫什么苦啊？哪一个人知道叫什么苦？叫行苦。为什么叫行？变化无常，变异不举，拿我们中国这个老古文讲的，就是他始终没有一秒钟是停留保持现状的，永远没有现状，说是保持现状已经变了，变质了，辛苦啊。辛苦也是无因此生，色生这个色受想行识，像火苗那么燃烧不停止，辛苦，一切川流不息啊，时间空间在那变化，时间在那过去，心理肉体事物，所以说都讲无常苦空无恶，就是无恶就是空，就是不净。可是现在变了，到薄荷薄涅槃境大涅槃境，这就变了，常乐我净，不是无常，他常苦不苦他乐，然后啊，不是无恶他有我，也不是不净，非常干净，这个叫常乐我净，涅槃的实德。要显明白什么叫涅槃实德，你必须要显明白涅槃，勉强讲涅槃是个什么，涅槃是万事万物万法的体真相真面目真情况，勉强这么讲，这把这个分开了。实际啊，要照华严经讲，生生灭灭的东西，那里边就是不生灭，这个涅槃，他们生生灭灭的东西本身也就是涅槃，没有涅槃没有它，没有泥巴没有那个转，就跟这种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体相用，一切事物，西洋哲学家讲体用，也可以，我们讲个体相用更好，更容易讲，更容易明白。万事万物都有体，这个桌子，它叫体，这个体是个方的，那不对的。这个体啊，它是本质，是个木头，这是它体相，它是个桌子。假如这块木头不做桌子，做一个椅子，这也是它的相，它是椅子。像是千差万别的，也可以做这个衣服柜，这个书柜啊，也可以做佛像，也有木头雕刻的，对呀，也可以做黑板。像上千差万别，另外用是什么？桌子就可以讲究摆书摆杯子，黑板就可以写字，佛像就给别人礼拜，礼拜有用吗？有用，能生恭敬心清净心。你要做个什么？你看这个木香炉，它就可以烧香。用也千差万别，有什么体意也，不管这些东西多少千差万别，它的原来的本质啊都是木头，体是一个，相就不同了。刚才讲了香炉佛像桌子椅子黑板不一样，用处也就不一样了。现在是讲什么？为什么要讲那几句话？现在讲涅槃，涅槃稍稍往低处想，万法之体就是万事万物的本质本来面目。刚才讲那个元素，国父讲那个圣元，圣元论，他主张圣元论，是万物的本质本数，圣元，这个元，元素的元，元旦的元也可以，原来的元都可以，万物的本源，万物的原来的真面目。这个就拿到涅槃体来讲了，我们这些事物就是涅槃之用，涅槃之相，我们不讲这个涅槃之体，阿罗汉弟子佛就证到涅槃之体去坐起来了，大菩萨佛就不了，相体体相用一把抓，他知道体就是用，用就是相，相就是体，反正都是一回事，反正你坐个桌子无所谓，我它是木头，哎，我就坐桌子的用处给人家摆景，给人摆上。你坐黑板没有关系，还是我还是木头啊，我也没变铁， 我就给人家写字，你给我摆方向，我就在坐着，我也不骄傲，我也不也不骄傲，无所谓，你拜就拜吧，给你用，给你生清净心，给你来忏悔，痛苦流涕，给你念经超度亡魂。你要做香炉，我就给你往我肚子里头插香吧，你就来拜佛种福田，反正你怎么地无所谓，干阿罗汉必是佛菩萨，阿罗汉弟子我是不怕，我怎么变香炉了我不干呐，我怎么变黑板了我不干呐，我怎么变着不干，我干什么？我要变木头，因为我是木头。他叫回到那个偏空的涅槃，他走那种涅槃，他就没有大用了。他又不做黑板，又不做这个，那又不做椅子坐着，那我们怎么办？坐着没有，椅子没有，我是站着爬，对不对？黑板往哪上写？他相用，他就啪，用相用是轮回生死啊。坐着这块木头本着福聚，叫他使一回。这回啊，用着感觉用不着这个桌子，又买个好的，把它劈了吧，劈了把它锯小一点，做个凳子吧。你看他这轮回生死了。又开始把干脆把腿给他拿下，摆凳上做个板子吧。他轮回生死了，又变板子，又变凳子，又变椅子。他怕说你怎么变？根本没变，没有伤害，也没大也没小。我这个这变个凳子，我那个本来这么大桌子，那几块剩下的。宇宙之间没有得失，你没看楚云得着有一个舟坐船，大家在这坐船，坐船，这个人带着宝剑一下子没注意掉海里去了，掉海里旁边的朋友啊，赶快在这画从哪里掉，我就从这块儿看，在船上画个印，等船一走走了，走了好几天，比方说到上海停下来了，你那个宝剑可以走了，是吧？你的宝剑从哪里？我就从这个掉下去，就掉下去，这叫咳嗽求见的，啊，咳嗽求见的，这是个比方，啊，实际的话，那个玉楚林，我们还不是咳嗽这个什么吗？啊，所以这个涅槃生死，不过我们没到头，不要怕，不要像阿罗汉必是佛。现在说涅槃之体，涅槃之体不是无常啊，木头坐着可以改椅子，椅子可以改香炉，香炉可以改这个佛像，你怎么改？它不会无常，它呀永远是个木头，你把它烧了也是木头，它恢复原子的木头也不是，也是个像，它是原子的。好像拿这个比喻还不好，它有个事物给你摸索。我就讲那个八代叫青二氧，青二氧无味，搞鼻子闻不到，舌头舔不到，没有色儿，不是红黄蓝白黑，没有触，摸也摸不到。可是有没有？没有，不行。科学家都承认有，没有哪来的水？水一这么热了就变成气，气到天上就变成云，云一冷了就变成雨，雨到底下就变成水，水到白到冰箱就变成冰，在大陆在我们北方用不着，到冬天自己就成冰。到底是什么？什么都不是，都有个形象，自有它，没有形象那就叫个涅槃啊。所以人要渴了怎么办？我要好吃饼，饼也没有了，好喝水，水没有了，好洗澡，小和尚也没有水了，它没有用了。所以说阿罗汉必是佛，就是这么一种人，放弃了抛弃了全体大用，因为他是生死流转。我们现在呢忘记自己的体了，不知道自己是木头是青二氧了，自己因为是水了，一下子变成气了，我不干了，高过来烧我，好痛啊，好热啊，上天来呀，我这掉下怎么办？我一掉一下，哎呀，我又摔下了，我到水银，别人一猜，这个车一阵就从我身上过，问题多了。我们就是这么样迷惑，敢鼻子说阿老汉，干脆我就青二氧，我别的我不中。所以现在就拿青二氧的立场讲，涅槃之体不是无常，它是常，不生不灭，永远的。生灭之中就不生不灭，何况那个小涅槃呢，根本就不生灭。第二一点呢，涅槃之体。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波音波罗蜜多心经讲，不垢不净，所以它就干净。要说干净，那还不干净，因为有不干净的，所以说它干净了。根本就无所谓干不干净，那才是真干净，所以那是净。完了我，这个我是什么？是个大道，是个最大的东西，哪里都有它，就像空气，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处处都是他，而且处处他有一个不灭的性，不变异的性， 就是别的经典讲那个炉真假就真，大圣起行论讲那个真炉啊，涅槃之体自及格，实实在在存在，但是凡夫没办法接触，这个名字叫我。就用上来讲，不管这个木头你做什么东西，它逍遥自在，它不痛苦，自自在在做木头就是什么，做什么就是什么，随便，有了大解脱、大解脱了、大自在，他进入了那所谓大道、大我的我了，那个我了，不是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个肉体、这个心灵啊，或者喜怒悲哀啊，无常，喜乐、喜怒无常，然后我们又老又少的，一天又死的，不是这个我，那个我呢？天主教好那个马路上他写的大字在墙壁上写，大我、道路、真理、上帝。他是说的也很对，他把这哲学化了，不人格化了，不把上帝看成多高多大穿什么衣服那个人，他这个人这个上帝是宇宙间的，就像我们的涅槃，他知道我们佛教这个讲法正确，宇宙间的真真理，他很聪明。这是我净涅槃之体不变不异而没有生灭，所以叫常。这是拿什么比方呢？这个欧益大师就讲了，这个菩萨戒在家菩萨戒好像甘露，我们就说那叫长生不老药，可是涅槃之体就是这个戒要受了以后，你可以修道，早晚会能够成佛，会证涅槃，所以你能够证涅槃就能得到常德，那好像吃了长生不死药以后不再轮回生死了，生死之中也不轮回生死了，所以那个叫是不变不异而没有生灭的，所以才管叫常。另外呢，管叫我，我呢，另外还有个讲法，上诸寂静，我们讲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这个首陀罗，这是比较头一个是婆罗门，高等社会的隐私；第二个刹帝利，那是贵族在政府机关啦什么的这边，这是第二流，第三流吠舍，第四流首陀罗，这都讲的都不行。好了，假设你要开斋破戒，你连这个首陀罗的资格都没有，第四个姓的那个种姓的身份都没有，你下界到赞陀罗比个杀猪宰羊的还不如了，你是下流社会人了。所以在这里头就讲了，假设受这个戒，受这个戒将来修道能成功，你是上诸境界，你是比婆罗门还高，这是一种比方啊。寂静呢也是不生不灭，烦恼障也没有了，业障也没有了，报障也没有了，所知障也没有了，一切障碍都没有了，然后啊，你破了迷惑了，你见惑也破了，死惑也破了，尘沙惑也破了，无明惑也破了，你非常寂静不吵闹，这是形容它有一个声音嘛，没有这些事情，哎呀闹闹哄哄的烦扰你，所以这叫寂静，这叫我得这个真我。另外啊，你要受是在家菩萨戒，能够香遮不散，好像有股香气遮住了这个臭气，叫你这个香气把它压制住了。你受在家菩萨戒的人有戒香，戒的功德的香，这是没有味道，你闻闻那个戒律，受戒的人你闻的才没有味道啊。不过这是形容他受戒的功德的香，好像香气能把臭味道，能把罪恶的法问题事物能够压制住，不会发生作用，你就能保持清白，是这么一种比方。这是净德，这是涅槃的净德。在这说了，涅槃之体解脱解脱一切垢物垢，眼眼这个色儿，这个眼物啊，所以它叫做净。你在化道众生来去无奈，你要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相者不善，有这个戒会保护你，你要自要尊重这个戒，不犯这个戒，来去无奈，白化冲离过，片叶不沾尘，就这么种味道。另外啊，乐德，乐德呀，这有个比方，我们受在家菩萨戒的人好像宝珠璎珞，好像观音菩萨天上那个人一样，宝珠璎珞比那琥珀呀、金刚钻还值钱，戴的呀，满身都是，很值钱，庄严。这就是形容什么？你受这个戒，不犯这个戒，你有福德智慧， 庄严，庄严你的人格，庄严你的佛性，庄严你的智慧的命，点缀庄严美化啊，就是这种味道。是涅槃之体寂灭永安清净无为啊，所以明知为乐，观在叫做恶。因为你啊，真要守住这个戒，你要真有这种像好带宝珠硬落一样，那么样的殊胜，那么样的高兴，那么样的郑重，那么样的小心保护，你走到哪里，生生轮回也好，走到哪里，无往而不太然，一帆风顺。这是一种比方，大家明白明白不知道，我是根据这个经上讲的。另外呢，预先先告诉大家，把这个擦掉。要是犯了戒，有三种情况，还可以忏悔，但是很不是那么简单。第三呢，下可悔，或者要是不可悔，啊，这个到底可不可悔？据偶遇大师，这是戒律律中净土中里头的大德呀，戒律清白的很呐。据他讲啊，这个有一个人假设问：倘能无福常心，覆盖受偿。假设你犯了什么过，做什么坏事了，不遮盖，不隐藏，没有这个心理，你很坦白讲出来了，诚恳发露，诚恳发露，诚诚恳恳的把它发财的发，露出来的露，把它讲出来，通忏悔否？能不能够忏悔干净呢？要通忏悔，法事云何呢？要是可以忏悔的话，得怎么样个做法呢？据这个菩萨在戒经，又不在戒经讲啊，啊，得呀，须以梵王经或者方等经或者观虚空藏赞察经这一类的经，这种大乘法来忏悔。来忏悔的话，这个好像像八大妙经也讲过了。有什么忏悔呢？第一个四忏，第二个礼忏，第三做法忏，第四大概叫无心忏什么忏啊？看一看，四忏，四忏什么？就像我们大家在这拜过莲花忏，拜过水忏，在这里叫四忏啊。哪么什么方面的感念文章，大家都在这参加过了。另外的话也不管这个，你回去以后你不在这里自己，好比说我们这里这几个人呢，都我们住这三个人都念金刚经，念完金刚经就回想说菩萨，我弟子刚才念了三卷金刚波依波罗蜜经，我弟子为了一次念三卷金刚经的功德，回想我弟子罪障消灭，福德上根，智慧增长，真正这么的，这也叫忏悔啊。或者我这念这三千那么观世音菩萨念，晚上要睡觉以前来了，我不让那观世音菩萨，弟子我称颂你了，你圣号今天呢，三千声或者五千声一万声，我弟子啊愿意把这个称颂你了，你圣号的功德，祈求你了，你加倍，让弟子无时间来乃至今生一切罪障，胜过于三业，完全清净洁白，从今以后誓不再犯。同时啊，并愿意佛不是加倍我福慧增长，让我上救佛道，下化众生，永远不退转，永远不堕落。最后。并愿将此功德回向净虚空遍法界，释放一切三宝，供养释放一切三宝，下度一切众生。唯愿四生等于宝地，三有所化莲池，和沙恶鬼正善仙，万类有情等师弟。这心量已经开阔很大，愿怎么说怎么讲，这也叫忏悔啊。那个另外的忏悔呢，你就一门拜。我一天后面拜哪桩？拜释迦牟尼佛。佛菩萨，对不起，您老人家，今生啊，在您老人家末法、啊、得了阴身了，接触佛教了，也出家了，也受您的戒了。可是您老人家戒，我弟子很忏悔，没受好，所以我每天在这上，刚才我每天拜您老人家108拜，今天这功课已经完了，就跪到那合掌上。弟子啊，愿意用这个拜您老人家、顶礼您老人家的功德，回向忏悔罪障，也可以，这也叫忏悔呀、啊。 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佛教政府哪一点税捐处对我们很不利的问题开会了，跟他反抗反弹，我们不应该说一大堆理由或者写文章什么反抗呼叫回来，佛菩萨弟子今天开会啊，说这些话对佛教还可能还有点用处，弟子我愿意将这个护教的功德回向我真正的忏悔罪障，忏悔罪障要摆第一，罪障我一边求这个求那个的，完了一边求发财求儿女考上大学，完了你一点罪障都在前面挡住你，你得过不去，你还得过不去啊！一个戒律还得分成九个项目来讲，一个杀生还得有九个讲法。第一个，大家看黑板，你比如这个杀戒吧，我们这个初十大月已经讲完了，表面看是完了，实际没有完。第二个，那第一个释名，解释那个名字为什么叫杀戒，它得有个道理啊，随便叫安个名字，那个名字恰不恰当呢？名副其实要。第二个自义，自义是什么？什么叫自？佛教规定出来一个，好像那个修宪似的，国民大会似的，政府啊，这个国民大会代表们大家研究一个问题，写出一条法律来，那叫宪法，那叫自宪，我们这叫自戒。佛教自戒，在家不是戒，你们大家这个戒，在家不是戒，就有佛三戒经来，六众二十八条，一共三十四条戒，制定了三十八条。六众二十八请，哪个顶呢？是这个顶，不是顶顶的顶，你可不要这个顶啊！制定了，也可以说制定了，规定了，规定出来六条重戒，二十八条轻戒。自义，什么叫自义？制定这个戒律根据什么道理？有什么用心？第三，次第。为什么这个戒律哪一条摆第一，哪一条摆第二，哪一条摆第几呢？它不能倒过来吗？第三条摆到第二条不行吗？第五条摆到第一条不行吗？所以次第，这个戒律排的不是随便排。第四，具缘。什么叫具缘？具足。具足啊，就是这个人呢，可不可以当这个官？第一个，限制三十五岁以内，三十岁以上。不到三十岁他不具足这个条件，超过三十五了也不行。第二个，得大学毕业，他没大学毕业也不行。第三个，他的五官端正，好了，他坏了一个眼睛，下一个眼睛也不要他。很多的条件俱全，构成了这个杀不杀的杀生的问题，得有几条，得有多少的因缘。我们出了大爷，哎，杀戒就是不杀生了，那么简单，我们想的很简单，实际不是那么简单。聚缘，另外轻重一样的杀生，怎么一个杀法？杀什么对象算轻？犯罪犯轻？杀什么对象是重？怎么一个杀法才轻？怎么个杀法才重？好像法律也一样，你是为了拿枪把人打死，为了自卫，他要杀我，我不得已，我为了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我才开枪，这个就轻。第二个，你去杀人，你根本也没想杀人，临时跟他喝喝酒就吵架了，临时发脾气杀人了，你许意杀人就不行了。好几年以前，或者几天以前，几个月以前，我就想杀他，没有机会，我动脑筋的，运养了运养去，有了机会我再杀，这就重。这个佛教也是一样，轻重。再下边一个开遮，我们常常讲，看到武侠片，这个家伙大开杀戒啊，大开杀戒，这就本来不准杀，可是你还杀了，你还可以杀，这叫开。这应不应该杀？你就得等着死，你就不能够杀人，你就得等着吧。你有刀也不能用，有拳头也不能伸过去，乖乖的，你能躲就躲，躲不了就叫他杀，这就叫遮。开遮，你开的要对了，你就叫持戒了。开错了，你就犯戒了。应该的开的你不开，应该是遮的你不遮，应该开的要不开不要紧，应该遮的你不遮硬要开啊，那要犯戒了。开遮吃饭，这有四个字， 吃饭还有一种讲法，还得吃饭。这里也讲过了，吃街有两种吃法，有坐吃、直吃，不准杀生，你枪不要杀，这就吃街了。直吃停止了，停止这件问题，这个事情你没有动作，这叫吃街。你要一动作了，你就没止，没停止，你就杀了，没约束自己。坐吃，我们呢，这个看见畜生啊，猫狗什么的，牛马的，都得给他磨头，归佛归法归僧。我们不做就犯戒了。可是大人这个也不敢做，那狗一看见你就咬，你还敢做？他怕你就跑了，你怕他，你还不敢接近。所以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割戒条的定义，就一个名词的定义。第二个字义。自戒的原因，自戒的理由，这是我自己写的，我自己想出的解释比较能够恰当。次第，按照戒律的轻重而序，做文章那本书写序，而序其先后，哪个戒律摆前摆后，看它是轻重的问题。第四个，聚缘，构成犯戒的条件，那叫聚缘。轻重，近似言的是是犯行之程度而判罪之轻重，看你犯的程度大小轻重，然后再说你的罪是轻是重。开者什么？是近似的是是其坐持直持，这个持戒犯戒之记忆。机会的机，意难的意，一时一家的意。视其直视坐视持戒犯戒之记忆，也就是看这个人的心行和所处的环境，他在这种环境里犯戒是在哪一种的环境情况下犯戒，他用什么心犯的戒，什么动机，怎么样一个做法啊？看过这种情形琢磨，再判断他，而判其开者是当否，在判断他开这个戒，这这个戒是不是恰当。下边呢，果报里边呢分两个，犯戒有犯戒的果报，持戒有持戒的果报，犯戒果报，持戒果报。最后人一条对字，有什么毛病拿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戒杀不杀生这个条件，就得拿这几个项目来讲，一个一个讲，那才叫讲完。假如这个还没讲，那我前天讲了一天晚上，等于是出纸大业，不是我出纸大业，这个书上出纸大业，可是另外的书上就有细腻的讲法了。现在呢，就请大家呀，这个打开看看这个杀戒。讲一条，这五条重戒都把这么讲清楚，大家不要急，大家愿意出纸大业，现在这个黑板这种问题不要讲的，请举手，我就讲第二条。假设要这么讲，那不是我摸光瘾的，那没办法，那要彻底了解，那只好这样。第一个，大家看这名字，看这黑板，第一个，什么叫杀生？什么叫杀戒？大家看一看，好像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讲的干什么。古来大德是比我们高人一等啊，断命，把他命给他断了，叫杀。有情有知觉有感情，蚂蚁也有感情，蟑螂也有啊。你一撵他，他就紧跑啊。你给他点糖，他就来了；你躲开，他就来了；你摆点油，马油，他也来了。啊，什么叫生？什么叫杀？断命越杀，把他命给他要了，那就叫杀呀。有情越生，有感情就是叫那叫生，断有情的生命的命就叫做杀生。堕胎的话呢，很不客气讲，也叫做杀生。犯杀戒，自杀，我不杀别人，我自杀，我活够了。你活够了，最好也别自杀，你自杀了也犯戒，你最好 顺其自然再死吧。自杀，我不吃饭可以，我不动刀不动枪，我也不吃安眠药，我不吃饭饿死那也是自杀呀。你要存心自己要死就是自杀，顺其自然，该吃饭该吃饭，该上班该下班啊，吵架该吵架吵架，别为了吵架就自杀，不好。周杰伦犯杀戒。另外的话，吃肉也在杀戒以内，你没杀你吃了，你要吃人家就要卖呀，一看你要吃再有钱赚他就要卖，卖了也不一定杀呀， 你得要大批发去买呀，你买你看有人买，有人买我就杀，杀了卖给批发的，批发再卖给你的。所以有一个歌，那佛人那时候有几个比丘，你唱那歌，主说是主羊的主，主啊主啊，你别怪，你不要埋怨我呀。我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一道菜啊？他不杀了我不买，完了又怎么的？完了他不杀的话我不买，买这个人呢，推为这个人。卖的人也讲了，他不杀了我不买，你看你推我，我推你，结果大家都是杀生的分子，哎，所以这个不能吃肉。楞严经讲了，楞严经讲杀生的话，学佛的人要杀生，要吃肉，不说杀生，吃肉，不用你杀，吃就妥了。法中大魔，佛法就是大魔头，这个不可以的，蛋也不能吃。蛋呢，有两个地方可以看，第一个，用大假设大家要找证明啊。我们将来营业也可以，大藏经里啊有一个论藏啊，这个名字叫做，这个书的名字叫贤，自私的私，论叫贤思论。这个人的是谁呢？有一个菩萨叫无着，是一个菩萨，他不是法师，无着菩萨，无着不是做的显示论，但不能吃。另外我们金刚经，金刚经讲了要财生要蓝生，你看有个蓝生赞，要食生要化生，要有色要无色，要有色要无色啊，等等的，一共是十种，也可以分成九种，也可以分成十种，也可以把它看成十二种。那个这些东西啊，佛呀都能把它度，他们都可以教化他们成佛，正涅槃，正涅槃成佛，不是正有余涅槃那个阿罗汉比丘佛，而且可以把他们抬到最高的境界，正到无余涅槃，换句话能可以让他们成佛。那个蛋类啊，也能把它，也是释迦牟尼佛要度的对象，他也能成佛，也能成最高的境界。他要是个没有生命，没有个灵性，他拿什么成佛？我们到那个玩具店，大理石做那个蛋很多，像个鸡蛋一样，他能成佛吗？哎，说鸡蛋加蛋，那就是胎。说杂菜林呢，一块小雪饼没有关系，那个雪饼里边就有灵魂了。要没有那个灵魂进去啊，那个胎里头，那个子宫里头也不能有那个雪饼。堕大也不行，吃蛋也不可以啊。显示论者也讲，金刚经里讲，另外有很多经，有一本这么厚，两本，上册下册。香港有一个佛营比丘尼，是个药学士，毒药的一个大学毕业的，毒药的，毒吃药的药，一个女的比丘尼，这是她的法名。这个人呢，长得非常的好，像个佛一样。圆脸胖胖的啊，不是美女就那种好，圆满无环，戴个镜子，圆圆的眼镜，我有他的照片，照出来，穿着黑袈裟黑海青坐在那，他的学问不错，做了不少术士主义之研究，是他做的，他做的比丘尼就是女众比丘尼，戒本讲解就是他用笔讲的那个戒本，这么厚两本书。还有一个文主，一个比丘尼，也是香港到美国去了。那个这个佛营已经死了，这文主不是文殊菩萨，他是文主， 这一个比丘尼，这个《楞严经》讲记，海人法师写那个讲的，他给记录的，我也有那个徒弟，很有办法了。他也是那么厚，红皮洋装这么厚，两本，这么大的本，好像这是25刊的，比这还厚，两本，一本就比这厚。这个文殊比丘尼给他写的，来看看，这叫四名。刚才讲了一大堆，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叫杀戒？断命越杀，有情越生。断有情之命，越杀生，这是简简单单的定义。当然了，我有后续的很多的道理。第二个，看看黑板，自义，为什么要治这个戒律？为什么要有这条戒？第一个，杀生害命，罪孽甚重，不堪入道，没有办法修道啊！杀生的罪孽很重啊，你怎么谈到这个修道？第二个理由，杀生杀害众生，违背大悲心故，杀害一切众生违背你的大慈悲心。刚才讲了，慈悲心是菩提心的发动的力量，可好像种子似的，好像那个土壤、水分、肥料、阳光一样，你大悲心都失掉了，菩提心就枯萎了，觉得花完了。第三呢，佛教的看法，过去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父母，今生要把他杀了，违背教养啊，教育我们，养育我们啊，违背这些恩德，违背恩养，教育养育我们的恩德，这些恩不但没报，反而还要要他命，违背了。第四个理由也是自义，为什么要有这条戒律？将来啊，你杀生违背善缘，中了恶瘾了，这一辈子你吃他，你杀他，跟他结了冤家了，结了仇恨了，将来来生以后，后世不得不想度他，也不度你，你也不度他，你这成了冤家了，一见面重新见面，分外眼红啊。另外一个问题呢，第五，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大家应该互相尊重，一个狗一个蚂蚁我们都要尊重它，大家都有佛性，不应该彼此轻视谁，你轻视我，我轻视你，更岂可杀害，哪里还能够杀害，恭敬还来不及呢。第六啊，违背菩萨无为师的因缘功德利益，我们讲了财死、法死、无为死。财死有两种，内财死生命，外财死是金银财宝、衣服、钱财，这不讲。法死和佛法给你讲，拿世间的什么东西教人家，他的技术坑囊享受，这也是法死啊。现在讲无为死，无为死是什么呢？他最怕的是恐惧给他消除，就像那普门品呐，他要掉向刀山，刀山之罪责，他要向火堂，火堂自消灭，那个观音菩萨可是无为死啊，然后叫他正涅槃了生死，那是最后的无为死。你现在不但没有这一套，你还要杀他，你不是违背无为死啊？他怕不怕？他痛不痛苦？不能违背无为死，所以不杀生，所以佛要规定这个戒律。另外要注意四舍横，四舍横违背四舍横，你要杀害众生，你众生不能被你教化，我们要远游和语跟他说问由的话，必行你对他做有利益的事儿，你不能做相反的事儿啊。然后还要布施给他，哎，你所做的事儿完全违背这些道理，你没有办法教化众生，他不听你那一套了，他恨你还来不及呀，他能够接受你的四舍横吗？另外杀生夺命，超过抢他偷他，一切珍贵的东西，万贯家财都可以偷都可以抢啊，也不可以了，比较起来生命比那还宝贵。 另外的话，我们为什么能成佛？我们为什么能得度，能离苦得乐，别轮回生死？要靠佛。佛怎么成的佛？要靠众生，要靠我们。要没有众生，他到哪发心？一看众生六道轮回好苦好可怜呐、啊，他才发了慈悲心呢、啊。他要不是我们，要是做点事积点德，你往哪送钱？都比你有钱，王永庆，你给他什么？最好就是有的比你穷，你也别能行。最好你们都穷，我好积德，那也不好啊。有众生，有穷苦的，你来了机会了，你舍善，你送给他，你积德了。假如没有这些众生，你怎么去布施？你要教化一个众生，没有都比我懂佛法，都像大学大师、印顺法师，我给谁说法？我还真感谢你们大家呀，不嫌弃我这个啰啰嗦嗦的啊，这么夜天我这来，我才有机会发挥啊。所以说。我这干什么？不是弘法，我是忏悔。我早就讲了，给佛嘛，给佛教做个做牛做马嘛。现在还不用做牛做马，在这儿求忏悔啊。这个杀生害命的话，你就成不了佛。因为什么？你伤害的众生，你不拿众生当个东西跟他结怨，你没有依靠了，众生都杀光，都得罪，都是冤家了，你怎么能成佛呀？所以没有办法。所以这个道要想快，还要师徒磨，没有那个磨师，你这道也快不了。所以说众生也很宝贵，所以我们要尊重他。另外一点呢，一切佛古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无数无边的众佛诸佛，为什么不杀生？因为他是佛，因为是佛，所以就不能杀生。所以那个我们在这个干校上课的时候，那个教授有一个就讲了，他比方不是讲佛教啊，因为你是国民党党员，所以你要信仰上面，你要绝对服从党纪。谁叫你是党员？你是党员就得服从。他讲了，他比方你是和尚，你就得不吃肉。谁叫你当和尚？他就是这么讲。你要是佛，就得不杀生。你要杀生，你还算个佛呢？所以说。法而如是，这句话可就很难懂了。法而不食肉，佛教最高明的一句话，法而。这又是个理由。这个理由都讲完了，有这么十个理由不能杀生。为什么佛要规定这个不杀生？这个字义，制定这个戒条的用心，就是刚才讲的四条。现在下边讲的第三个次第，为什么要把杀戒摆到第一条？第一个，淫道，我们是淫类，淫类应该具备恻隐之心。我们常常讲恻隐之心，淫皆有之，没有恻隐之心，那简直这个淫的话，那叫什么？也有人讲吗？淫者讲正事，也讲正事。淫者人也，在这个人是两个人，你一个人，这两个人很多人在一起共处，为什么有伦？淫伦，这是个象形事儿。织布的，这是古来的织布，这一个梭子回来回去跑，有条有理的。这是一个人拿着一个梭子，一人拿梭子，拿着织布，有条有理，不能烂，这伦常不能烂啊。所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个伦。淫者淫也，做良品的淫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淫逸道德的淫。淫者，什么叫淫？古人观止他讲了，韩愈讲了，那这文章叫原道。不爱之为淫，不爱就是慈悲，行而一之之为义，所做的事儿你做的对，一来的义，一之应该做的你做，别做错了，分寸拿捏好了，这就叫淫逸道德的，这就叫淫。由是。而知自然之谓道，你照这个两句话，刚才讲的那两句话，照这个仁义两个字去做，那就叫做道。这是韩愈讲的。这是一个理由。人类你是人就得这个有恻隐心，恻隐心就是可怜的心，就是慈悲心。菩萨六度万行要注意，以大悲心以慈悲为本。刚才讲了，菩提心都拿慈悲心做根本，没有慈悲免谈了这一切。有慈悲心，刚才讲那么多的菩提心，没有你都不要怕。 保持这个慈悲，慢慢慢慢你就开智慧了，你就知道还有那么一些问题了。另外啊，慈悲心为人造和菩萨的六度万恒的本钱基础，这个基础要一动摇了，要没有建立起来，上面的楼房都不用盖了，所以也就不要生佛了，也不要了生死了，没有办法了，没有路可走了。另外就一切众生，有情的众生所重的所特别重视的莫过性命，没有一种众生蚂蚁贪生怕死与人同啊！不要看他小啊，啊，蝼蚁就是蚂蚁也跟人一样，也是贪生怕死啊。有情是一切众生所注重的，所最尊贵的、尊重的、最重要的，莫过性命，没有再比性命重要的。为救物命，为了可怜和救拔一切有情的众生的生命，所以啊，故治世界，所以才制定了这个不杀生的戒，所以要把它摆到第一，用最尊贵、最重要的生命一切众生，所以杀不杀生的问题要摆到第一。第二，众生的是成佛做主的本钱，是佛所依靠、修道的依靠，没有众生六度万恒无用武之地了，所以这么重要要摆它第一。不杀生是大慈悲，杀生是违背慈悲，慈悲是万六度万恒的本基础，基础一完了整个都完了，所以要把杀戒摆到下面。另外众生所最重要的、最重视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的生命，所以不能要他的命，所以要不要命、杀不杀生的问题应该摆到第一条。刚才讲的理由，这都是次第。